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好，诸位菩萨，昨天我们讲这个于是我闻啊，这个于是我闻，它这个解释可浅可深啊。那么说这个，今天我们没有事先把它讲深一点，了解这个于是我闻的啊深意啊。从表面上看，这个于是我闻，于是是代表这个。佛法释迦牟尼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啊，这个我就是阿难正者啊，就是阿难亲闻的啊，佛陀所讲的这些经典啊，叫于是我闻。那说这个是解释众疑，也就是尊生了 啊对这部经典啊，他有怀疑性啊，不知道是谁讲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就不知道这部经典是谁说的，所以加个于是我闻。就知道是佛说阿难文记载下来的，但是佛陀在世时呢，是靠记忆力第一次接机、第二次接机都是口传口诵，就是说自己啊坐在那地方诵给大家听的。然后说在这印度就有三次接机第一次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一百天以后就接机的第二次呢。是在还是一百年以后是多长时间接机过一次，那在哪里呢在这个阿难正者在这个寺庙是一个比丘尼的寺庙我们到印度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皮叫皮什么皮就是一个比丘尼道场了那个地方还有接机的一个台子还在那个地方，是阿难正者在那个地方接机，他仍然是一个口诵然后说第三次就有贝叶经贝叶经呢就有贝叶经记载，贝叶经就是当时用芭蕉就能制作出来以后这上面写的这个印度叫什么印第安文叫什么文字现在呢这种文字在哪个国家还有，就是非常非常的少那么说后来到中国以后经典慢慢的把这贝叶经往中国驮，很多的法师把经典到中国来，在中国来翻译。那么说这个你像我们中国也有历代的皇帝这个像基金一样，就是把搞了个人葬人葬，就云罗葬，还有这个全人葬，还有嘉平葬，还有我们这个大正葬他说很多藏经，相当于藏经呢，就是收集了很多经律论经典律，就是说，收集的主要是就有一些遗失的经典没有记上去或者说在中国很多的大德。像英光大师或者这些人都收录到大藏经里处。不过我估计英光大师还没有收集到那边，因为秦朝最后一个就是全人葬。而全人葬后面他就几乎没有葬了，是吧？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英光大师他毕竟是我们民国时代的人。那我说这个大藏经无始以来很多的祖师所积积的一向当于是积积经典。那么说这个于是我闻这句话我们可以分成几种，从这个离上次第来讲离上次第来讲，就是说于是我闻这个于是是什么呢，它肯定跟真理有关系跟思想有关系跟如来方便有关系，就是说 但是呢，我闻它就不一样了，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它也叙述我闻范围之内。因为佛陀成佛这个成就性体啊，就是性体，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是已闻，阿难正者是经闻，我们是但闻，就是已闻，就是佛陀他是性体，是已闻，闻者性也，就是性体，对吧？而这个性体呢，是代表着这个阿难正者的性体和我们现前这个性体，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闻，也叫这个是靠性来闻的，就是闻了，就是说性成闻身啊，性体是什么？就是闻性，而闻性什么呢？是不生不灭的，而不生不灭就是佛性，就是我们现在能闻的这个闻呢，它是不生不灭的。而这个我们的性呢，是这个由闻而性，如果没有闻，就没有不生不灭的性，叫迷性，因为生灭的性那是虚妄的啊。那我们的性一定性不生不灭，而不生不灭的那个体才是性的这个实相。如果你心生灭，那个性是不成就的，因为性生灭的性是迷性，它是生灭法。但是呢，没有不生不灭的这个体，性呢也就不存在啊。所以你现在这个性一定跟不生不灭的闻，它闻性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反我们现前的这个闻性叫当闻当性啊。那说这个阿难正者呢是精性啊，佛陀呢是已性啊，已性它就一定不生不灭。当性精性就是阿难正者不生不灭，而精就是当性，就是精性是阿难正者不生不灭。那说精性。当性，当性就是当来，当来就是我们，我们是有当来众生。当来呢，就是这个性呢，闻性也是不生不灭的。而且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现在能闻法的那个闻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啊。就是说我们是想看到外面生生灭灭，都是有一个性体在。如果没有这个性体，那说就像木头，它就闻不到我讲话，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性体。没有性体就没有闻了，闻性是一体的，闻性就是说，因为这个桌子不会闻法，看到没有？因为它没有性体，你的没有性体就不存在闻性，那房子它也没有闻性，那还是说我的这个手也没有闻性，你看我手也不会闻法，是不是？我身上的湿哒也不会闻，就是我身上的地火风水它也不会闻，这个它也是个，因为没有闻呢就没有性体啊。没有性体它就是生灭法，知道吗？那我说我们意识，我们昨天经历明的这个意识它也是没有性体的，昨天吃饭就没有了明天还没到看不见，昨天还没来没有。那我说我知道昨天，知道今天，知道明天，那个知性它是不生不灭的，明白吗？我你那个闻性跟阿难的闻性跟诸佛妄性是一体的，我这个一体的复性呢叫做了性体。所以呢，尊生皆有佛性，就这个道理。不然的话我们无法干嘛呢？你知道，因为佛是一成佛之人，阿难正者是精成佛之人，我们叫但成佛之人。所以一性精性但性以生，一愿精愿但愿以生精生但生，就一境性的人就肯定有精性但性，一愿精愿但愿，一生今生诞生。所以呢，他一通他这个性呢是通三世的，过去不知道，没有性不能代表你没有性，没有性，如果我们没有性的话，那释迦牟尼佛干嘛成佛跟我们讲法呢？也没有性就是等于没有复性了，没有复性跟我们讲法，那不是跟木头讲法吗？跟木头讲法你讲三万年百万亿年，那木头也成不了佛啊，因为他没有复性啊，就是。所以呢，他跟我们讲的那个，他跟有复性的人讲，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复性才跟我们讲法，所讲的那个复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就主要的是把我们这个文性呢给它显出来，就是说显出来。那这复性是从外得吗？肯定不是从外得，因为没有复性你都看不到外面，所以呢，复性肯定不在外面，肯定在我们里面，就是里面这是没有显出来。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典呢都是把我们的复性显出来，明白吗？所以呢，一旦你性显出来了，便一切处，因为一切法在性上，知道吧？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佛是已性，阿难正者是真性，我们是淡性啊。所以一部经典跟我们性是相应的啊，它是个一体的。因为佛陀说悟的那个性呢，和阿难正者说悟的那个性，和我们的悟是一不是二，一个等于，才有呢上层皆于诸佛，下层皆于众生。就不然的话，上你就找不到佛了，为什么呢？生灭法那还存在呢，就是下面也找不到尊生呢，因为尊生生灭就是没有自信，没有生灭，然后斗什么尊生呢，就是所以上承接于诸佛，下斗于十分尊生，当下也就是你的心性，它是一体的啊、哦。所以呢就是佛跟阿难正在这我们它都是一体的，就体现出于是我闻呢，它本身就体现出我们心性体，心性体也就是闻性体，闻跟性啊，无闻闻性体的话就是闻殊菩萨，也就是我们的佛性。而闻呢是闻是什么呢？是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就是性体上所显出来的闻，就是无性即无闻，没有心性，没有心这个本性的话，闻就没有了。就像桌子它没有性，就不存在它闻法了。所以闻成性身，分成外身，一分成内身，就是不是从我眼睛里出来，也不是从外面色声香味触法出来，从哪出来？从心里面出来，所以叫性闻啊，自性里面的闻。所以呢，听到这个闻字，就知道后面有性，你产生了相信的性。所以性什么呢？性你本性的性，我并不是向外性生灭法，不是性眼耳鼻舌色身，也不是色相信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性什么？性。性这个体就是于是我闻，这句话就是讲啊性成就。好，那我们说这个于是我闻这句话呢啊，它有啊另外的一个意思。像于是我闻，于啊是不等意，是真实意，我留步意，闻啊闻就是这个就是实相意，也就是说。就是开悟啊，醒悟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闻，所以于是我于不动意，不动的等性，它就是于则无所来，亦无所处，故名为于。于呢，它又叫来，来是什么呢？来就是当下，来一定是现前为来，来就是我们看到的，或者听到，或者闻到的，不要去攀缘，当下它就是于有不动的。叫来，来一定要限量，不能抽象，不能抽象一个，就是佛陀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就那个叫做就是看不见了，看不见也是看得见的，因为看不见这句话也看得见，知道？那海虚是看得见，就是说它一定是当下啊鱼。那鱼呢，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讲，这个鱼啊它有十个相啊，有四个相，于是相，于是性啊，就是于是体，于是相，性于是相，三个于。第三个呢，于是立，于是作啊，于是因，于是缘，于是果，于是本末究竟，就是十个于是，就是于。那什么叫啊于是体呢？于是体就是讲佛性，就讲本性的性啊。于是这个体啊，性是有体相，是实的，而不是没有啊，就是实实在的是存在的这个性。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无量的德，无量的作用，它能够啊这个产生啊无量无厌，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这些，在这个都是从体上出来，而且体是不动的。它是体是不动的，因为体不动的，所有相都从这个体上出来，就是这叫于是一切法于是体不动，动就是当下。我们眼睛看花的时候，是从这边看我，以后再看这边，它不可能同时看，是吧？而体是不一样的，体既是这只花，体又是这个花，而又这个花不能够这样的相续的看，而是直接从体上出来。所以叫于是体，所有法都在体上，而体是不动的，就是说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体是不动的。 所以呢，所有的都在体上显出来。体呢，它在昨天也是体上出来，今天也是体上出来。我们一般讲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真认为呢，这个做了善，将来在那个地方做果报，在这个体上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因也在体上出来，果也是从体上出来的。就是因也是圆满的，果也是圆满的。不是说因做完以后得圆满，而因跟果它同时都在体上显出来，所以体呢是超越生凡，超越因果，对吧？它是不在因果之中，能产生无量的因果，但是呢它不是因果，明白吗？就水怎么成波，它都是水啊，所以叫鱼是体。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么多人坐在这个地方，都在一个体上，都在一个体上，没有体，所以我一眼看过去它就是一个不顿体，它体有显出相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体，因为不知体嘛，所以叫于不动意，于是真实意，于是体，在后面叫于是性。性是什么？性是什么意思呢？性能变多样，因为性可以产生种种差别，比如来讲，性可以产生色，性可以产生声音，性可以产生香味，就是说种种差别，这叫性。如果没有性，那体就是一个体了，知道吧？一个体，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就变成一个体。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叫于是性。所以性有差别，就是说有水性，有火性，有风性，有地性，有虚空，有大地，有南下，有余上，就叫种种准性啊。所以呢，这个种种准性都是从性里面出来，没有性就没有种种种。没有种种种就不能够产生就地火风水日月水星，也就告诉我们，不管是懒的是雨的，出家人在家人，不管是大地还是虚空还是色身相互错法，都从性里面，有性，性空啊，性里面显现出来的种种性，水性、火性、风性、地性这个色身相互错法的性，它都在性上，知道？所以这个性能现无量，写无量。所以呢，那我们从地上讲一些法，从地上出来，当下的地，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于是地，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于是性，知道？一些法都是现出来，就说性，因为这个于是不顿的意思，所以呢，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在一个地方。所以中日吃饭没有吃饭，中日睡觉没有睡觉，中日走路没有走路，都在性上，都在体上，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说第三个叫于是相。他说这个于是相呢，就是所有的相都在哪？都在于上，都在这个体上，就是也就是说，就叫于嘛，于不顿的意思嘛，不是就所有相都在不顿体面显现出来，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不管走到北京、天津，都还在于字上面，不顿的体上。对啊，所以呢，你走遍大千世界，没有走一步，都在一个，都是在性相上，是呀，而且在体上。所以呢，我们了解，就是说，你不管是，所以我们修行人明白这三个道理的话，佛陀常住这三个体，我们叫法报化身了，也就是说，它藏在体上，藏在相上，藏在这个，因为在不断的体上，我遍满法界，产生力，什么叫力量呢？就力，它有无穷的力量，所以力就是它可以摧毁一切邪知。一旦你于是呢，它可以摧毁这，你就别来了时间、空间你这个它这个体呀，就好像这个它是没有相续的，没有相续的，都在体上，因为这个于是不动的，时间、空间尽在其中，所以它叫力。我这个力呢，不受时间，就是说任何东西绑住不了它，就是时间绑不住它，空间绑不住它，就是说青黄赤白绑不住它，它是一轮本身的一轮力量。我这力量呢，都在性里面出来，就是昨天是性，明天还是性，就是昨天是体，今天还是体，昨天是相，今天相，它都是一不是二，它逾越不动，不为呢时间相续所体。就比那花慢慢长，慢慢长，长成一个花，就是说，但是呢，长的过程中都在体上出来，就是说，种子也从体上出来，杆子也从体上出来， 这个花一阵提上出来。哦，不是呢，我们看到的呢就不一样。我们看到的呢，哎，这个根发了一个杆子，我们自认为这个杆子从根里面出来，然后杆子呢产生枝，我们认为呢这个枝从杆子里出来，然后长这里长成叶子，我们认为这个枝这个叶子啊是从枝里面出来，然后看到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呢是从这个叶子里开花，我们是这样看这一些的，知道吧？但是呢鱼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根也是从性上体上向上出来，杆子呢也是从体上向上出来，它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相续的关系，就是昨天今天明天从来就没有相续过。但是我们的思维呢是相续的概念，相续就是无明，知道，相续就是执着，只要你相续，你就是第六识或第七识的计量，只要你有空间，那么说就变成这个无明，叫根本无明，只要有相续的时间叫做纠缠，叫自摸无明。所以我们无明是呢，就是根本无明跟自摸无明，就在这空间时间有一个空间，哎，我从东边到西边，从南边到北边，就是这样的空间的概念。因为呢空间概念就是跟念头啊，老是从空间，以为是从这个空间出来，其实呢不是从空间出来，从心里面出来，当下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从心里出来。所以大家坐在每个位置都是从心里出来，不是从念佛堂里出来，不是从房间里出来，不是吃饭的以后过来，不是的，都是自己从体上出来，吃饭也从体上出来，睡觉也是从体上出来，你上念也从体上出来，从相上出来，从性上出来，它不是时间空间性。但是呢世间人呢总认为有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时间跟空间就是根本无明跟自摸无明，就是第八识产生了第七识和第六识。第六识跟第七识叫纠缠无明，也就是说我们在二元对立的纠缠。而第八识呢就是现前空间的因念，就是我在念佛堂产生因念，我们称之为因念是空间的出来了，或者从身体就跑出来了，或者从空间的跑出来了，这是错误的。这因念不是空间的出来了，要空间出来了虚空就会讲话了，是不是？因为成念的成眼睛的出来，眼睛也会讲话了，眼睛不会讲话，空间也不会讲，那这一念从哪里出来？从心里出来的。那昨天人的一念也从心里出来，今天一念还从心里出来，那时刻都在心里出来，从来就没有从空间里出来，从来也就没有从身体里出来。所以我们讲你的见闻觉知后面都是一定有心的，知道吧？所以你看到空间，那空间就是心里出来的，没有心的话空间也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世界根尘都没有了。就是呢我们讲于是体，于是性，于是相，于是力，这种力佛的这种力量啊，这种力量啊能断生死啊，就是不可思议了。就是觉悟的人可以成佛，迷的人呢啊可以呢产生很多的时间和空间，对吧？所以后面讲于是力，就于是作，于是作就是造作的作啊，就是说那是造作。因为由于是做造作，所有的做，做善做恶，做好做坏，都是从心里面出来，都是从心里出来。要悟到心的本体，所以世界上没有善没有恶，都是本性，就是造作。你走路也叫做，吃饭也叫做，你做好事三殿过堂，这个做呢不是你就说啊我要去开公司然后将来可以发展，这个做是错误的，迷惑的人才会这样做。所以呢真正悟的人呢，你随时都跟体相利用，就是因为你现在做就是利在用嘛，是不是？所以呢你现在上殿，当下这一念就叫做做，知道吧？我这个做，你看我要上殿了，这叫做做。我上殿每一步了，每上个殿，每念一部经典啊，都是在做。我这个做呢啊，看你造善做恶了，是吧？造恶就有恶的境界出来，造善就有善的出来。所以后面讲于是因啊，这个于是因就是不管造善因恶因都是直接成体现，就是说我们做善事到底有没有善报，做恶事到底有没有恶报。告诉你做善事的本身的这个相是没有恶报的，没有善报没有恶报的，就比如我把你杀掉了，你说有没有恶报？就这样，这个这件手，我拿手手是没有果报的，我拿刀刀是没有果报的，我把你杀掉，这个身体都是没有果报的。谁在果报呢？是体，是性体在作用，知道吧？ 所以地鱼从哪里出来？从心里面出来，从向上出来。所以鱼是体，鱼是向，鱼是心里面出来，并不是你造作里面出来，明白吗？所以你的造作如果能出来的话，我问你，那石头掉下来把你打死了，石头又没有过失，他肯定没有罪过，那也是作啊，他为什么没有过失呢？因为石头，对吧？那我的手跟石头有什么出名？它都是无穷无，是吧？他也没有见闻觉知。那说我手把你打，我手肯定是没有过失的，对吧？那说是我们的心念有过失。所以在般若经里讲了，就是说世间所有的善恶不影响你堕地狱和升天堂，但是呢你的动念会影响你堕地狱的升天堂，知道吧？所以天堂也不是你现在做到天堂，但是呢你于是做，于是立嘛，立里面就有于是做嘛，于是做的话你就有于是因啦，做善做恶啊，是吧？所以你什么样的做就有什么样的因出现，是吧？如果你分别，你就将来有分别的因啊。你做这个，你悟到了佛性，那你这个做就变成就无作的状态了，是吧？无作也是作，就是说你就进入佛性，就悟到了于事，于事一切法都在于事，都在当下啊。就是说就地狱一生现，为什么地狱众生一生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解脱呢？因为他这一生阿弥陀佛也在体上，也在相上，也在运上，也在体相性上，就是这个于是体，于是性，于是相，都在这个体上显现出来。所以呢就是说你是南无阿弥陀佛，他肯定是从体上出来的，从相上，就是十口都在体相，就是地狱也是性相上出来，就是出来。因为你于是作的是这个地方，于是作，于是立，于是作，后面于是因，就于是因，我们善因恶因，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做善就一定有善报，你做恶就一定有恶报。这个恶报跟善报跟做没关。为什么很多人不信因果呢？他讲了，我杀了你，我没看见我的果报啊，是不是？因为这个相上是没有果报的，就我把手把你杀死，就我手是绝对看不到果报的。但是呢，你这个鱼这个体上一定会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性上一定会显现出来，相上一定会显现出来，这个体上一定会显现出来。因为它有于是立，于是作，就有于是因出现啊，于是因。那就是说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呢？所有的因都在于上面，这个于啊不动了，所以相就是当下于来，所以于来所有人都是于来，我们当下做的都叫于来。于不动意就是你的佛性，来当下意就是懒得鱼的出家在家，我现在看到全是鱼来，知道吗？你们都是鱼来。为什么呢？鱼是本现意，来当下意，有没有当下？你有没有当下？你是懒得是鱼的，就是当下啊。来，那从哪里出来？直接从鱼出来，不是从武汉出来，也不是从九江来，从鱼那个地方来，知道吗？当下来，不是从楼下上来，是你当下坐这个地方，擦啦擦啦从鱼那个地方出来。直接成语那个地方出来，你门都不要，进门都不要，当下坐那个地方，这些语你每走一步路都从鱼那个地方出来，它没有相续的东西，知道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直接成鱼那个地方显现出来。所以呢都是鱼来，敢不敢承担？知道敢不敢承担？其实每个人都是鱼来，知道吧？这个释迦牟尼悟到这个道理，阿难正在悟到这个道理，今天我们也悟到这个道理，那就叫如来，知道啊？原来如来当下就这个，就是真实的。于是作，于是因，于是缘，有了因，因没有缘就不能成就，知道吗？它必须要有缘，就是说你所作恶业将来有没有过报，就是说你现在得到人生需要有缘起啊，有缘起，有父母的缘起，我们大家都是共缘啊，很多的缘起，这个缘从哪里呢？也是从那个于那个地方出来，明白吗？就是说你看到别人也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看到房子也从那个地方出来，看到灯子也从那个地方出来，你看到青黄赤白大小方圆都从原来出来，所有的远呢，如果远不出来，那你的果报就不现前。就是说你要堕地狱，地远没有远怎么堕地狱呢？是吧？都是有远的。你看到火子烧，它只有一个缘起才有火，所有的男女老少，所有的地火风水都是靠缘起啊，这个缘。所以你不要认为我这一念是从那个样出来，别人就不是，都是，知道吧？ 所以呢，我们当下不管在任何境界里，跟佛都是一体的，时刻都是一体的，不管是地狱的天堂还是都是在如来，都在如来体上，都在阿弥陀这个体上，对吧？所以呢，你明白了以后都是如来的时候啊，就是说你不要考虑了我是不是堕地，我要跳出地狱，你不需要跳的，因为本来就是如来境界，你不需要去跳。当下为什么一切法一生南无佛皆一成佛道，知道吗？一生南无佛，你当下看到了如来就知道了一切都是如来，你怕人家说你照顾别人的善根，就轻轻地想一切都是如来，不要告诉别人，人家会诽谤你，是不是？一切都是如来，就是说山河大地一切都是如就来限量来，不要管你是男人是如来是地狱恶鬼是恶人是善，都不要管，真的不要管，直接成如来身，都是如来，明白吗？所以为了这个，鱼是作，鱼是缘，鱼是果，果是我们都看得到了，果就是男的鱼的出家在家就叫果啊，我们哪一天不在果上呢？是不是？就是这个果是怎么来呢？一定成缘，鱼是因，鱼是缘，鱼是果嘛，所以我们这个果看得更清晰，是吧？就是说不管你是烦恼的清净的，如果你闻到这个法以后立即解脱，不要考虑了你自己修行长修行短，不要考虑了你是烦恼的清净的，不要考虑你是男的是女的，不要考虑你是善根大善根小，这一切善根大善根小男的女的出家在家是都是从这个鱼市里面出来，都从鱼这里出来，你直接就地解脱，就地从来上面看到鱼就了解，哦，鱼本来就现这个当下就是，所以你每天活在当下，不要等一念来，现前念来其实鱼来现出来了，就准子发芽本来成鱼来生啊，所以你了解叫鱼是因，鱼是缘，鱼是果，是吧？鱼是本末究竟，本末究竟就是说从前面第一个鱼是体，一直到鱼是果，这十个鱼是呢本末究竟，本末究竟就是圆满的，都是圆满的，知道吧？你要悟到这个道理，也就是纯远都妙的思想就完全显现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妙法莲华经叫成佛之经呢？成佛之经就是说开悟之见，悟佛之见，日佛之见，开示悟日，知道？所以如来境界实现一切法，那叫开悟之见，就开船显实，就是说开这个船干什么呢？就所有的法界都从鱼那个地方出来。他说这个开来，我们众生闻到了以后呢，就是船方便嘛，开船显你的实相，就显你本来鱼的如来的体。如来体呢，不取不舍，没有取法，也没有舍法，当下即是啊。开船显思啊，我们明白以后，明白以后呢，就开示，就开船，示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因缘叫示，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就是就拈花微笑，就是示你现前这一念，是吧？这一念不管什么，这个时候是叫什么？表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念，就是。就是说地狱也好，天堂也好，这个诸佛菩萨或声闻也好，诸佛境界也好，就是一弹指之间，就是都是这个境界，就是你看到以后三千一缘嘛，一念心心，那说这个时候呢，你明白以后呢，一刹那下这个叫做示，显出来就开示，开权示，示现实相，见到真语，就是说这个示开始显看一些，就是花开见佛，你大家都明白了，这个悟叫悟日，就开示悟嘛，开悟的悟嘛，开示释迦牟尼讲法叫示，就是跟我们讲法，悟我们听了法以后悟到了佛的自见，就悟佛自见，然后悟佛自见，你顿时我空法空人空，所有的空都是如来了，哪有我人尊胜受者，哪有诸佛菩萨，那就是一个大如来体了，就像阿弥陀佛呢，都是阿弥陀无量观无量寿体了，因为大圆净智就是平等性智妙观察智，什么智都出来了，三生四智都出来了，那一刹那圆满成佛，大家成佛了没有？就是瞬间啊，这样的大圆满相就出来了，也就是悟日，日很的悟 啊，日辅之见就看大家的善根了，对吧？没有别院的话，日辅之见啊，开示物辅之见，而日辅之见就是见于佛的这个之见啊，这个见呢啊，并不是看见了见，物辅之见就是日到佛的这个境界里面去啊，日而无日就是本来于世。所以呢这个叫做愚啊，你这个愚是怎么把这个四种是愚是搞明白了，但是你们要看肯定看不懂的。就是说你们看的一般，我看好多人写愚是我闻，写那个是愚是他写的时候我是不满意的，就是很多大的写出来我都不想看。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是愚是你必须要自己要有这个心性。自己没有见到新鲜的人讲不出来的，没法讲的。就是你们今天能听到这个是与是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啊！希望大家要充满信心，不要选择你自己善恶好坏，不要选择出家人。我们学佛学久了以后，就见地狱就可怕啊，见天堂就我不愿意去啊，我要成佛都是发这些愿，却不知道地狱天堂都是佛的境界，我们很难接受，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非要在这个次第上或者被人家恐怖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都不愿意从这个实相上看。至于是一生南无佛见一乘佛道，为什么不信呢？是吧？所以呢是就是真实意，愚是愚就是常住的意思嘛，是就是真实啊，不是真实不殊的是。我就是大我，这个我就是广大自我，牛步自我，就是说你看到的，因为体相性都是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呢它一定真实，是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相呢，所有相我就是一个性相，一个体相，一个心相，那所有的相，所有的体，所有的这个这个性啊，都是个鱼。所以呢这个于是呢就变成广大无边，无边无际。所以坐在这个地方那个我啊，无边无际啊，都是这个大我就会显现出来。我那时候是我这个闻性就出来了，闻就是性，知道吧，这个性出来了，我这个性叫实相性，真实的性，不是假性啊，所以叫性成就，或者这个性的叫性成就。所以在经典上第一个叫性成就，然后实成就，局成就，还有呢趣成就，还有这个大众成就，有六种成就，经典上都有六种成就，第一个就是性成就，对吗？第二个讲的是一时叫趣成就，这个一时呢在印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从这个事项上来讲的话，这个一时就是某一个时候，是吧？某一个时候就是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候跟尊胜在讲，是吧？释迦牟尼佛接下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尊胜问法的时候，或者在去世的时候啊什么，或者在天上呢，或者是在地狱道啊，或者是在恶鬼道，或者在某一个地方跟尊胜讲法，就是阿难把它记下来了，叫做一时。那说从这个声音来讲的话，一者是代表法的意思，时者是代表机的意思，叫做机法同体。就是说所有经典都讲个一时，这一时是什么，叫机法同体，机法相应机法成熟，就是说机就是代表尊胜的意思，就是法是代表实相的意思，那么尊生稳实相必须要有机缘成熟，就是为什么外面那么多人不进来呢，是吧？为什么他不进来呢？因为他机不成就嘛，所以他是法实相是不生不灭的，时刻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尊生稳这个法的时候必须要等他机缘成熟，就是说就像寺庙远远住在这个地方，愿不愿意进来那是他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去拉的，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要拉，那你就有问题，因为真于实相没有攀缘体，只有菩萨会攀缘去拉别人家， 就是我思想是不会拉的，这个法律体呀、思想体呀，不会去拉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就在他心上，怎么拉呢？是不是？因为他的本性的体，就是能讲话的本体，就是语啊，就是成语的出来啊。没有语，哪有人心情讲话呢？只要你开口讲话，只要张扬去望，只要你耳朵去听，只要鼻子去闻，都因为有个语在那个地方，所以语是往后面走的。啊，不是往外走的，所以呢，要靠他自己的善根成熟。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出家出四门是吧？去四个大门，然后看到生老病死，所以呢，这个机缘成熟啊，就成就一时。所以呢，这个一是代表法成就啊，法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啊等着。所以诸佛菩萨。啊，这个开方便门呢、啊，令尊生啊，主要是跟一相应啊。如果你求一切法，求一切，不管你修行修任何行，都是为了跟一相应，因为你修行都是机呀、啊。那机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了跟一相应呢、啊？一是法哇，一就是法哇。我时刻的时是机呀、啊，尊生时间到了才会求一呀、啊。那么说佛菩萨，那我们知道，不管是佛菩萨来跟你见面也好，还是你真正修行，都是为了跟一相应的。如果跟你一相应了，你就没有事了，跟一不相信才有事啊。所以你有事的原因都会跟一不相应啊。不管你在寺庙和尚，你只要你有事，你一定会跟一产生了脱离。因为在一就是前面的于是我闻实相，我实相本来无事的，知道吧？本来无事，就大雄宝殿，我们就车上吃饭穿衣，本来就是无事的，因为都从心上出来嘛，哪一件都是直接跟他相应的。那说本来无事，那你为什么那么多事呢？那多事就因为跟思想不相应嘛。你不相应的原因，第一个呢，你过你愿力，你过你业力，你过你的牵挂跟忧患，产生了很多事情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悟了道的人呢，都知道你吃饭穿衣睡觉都要跟于事我闻相应，因为跟于事我闻不相应，一就没有出来，知道？所以这个一这个法呢，它是实相，长时间在等待着你去悟它，是吧？所以呢，这释迦牟尼佛就是一实是机，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机相应才成就这部经典。如果没有机，法实相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机，那是法是不能呈现出来的。因为法的目的是要令呈现出来，是因为尊生这个因缘成熟啊，所以尊生需要因缘。金刚经里讲，就说善护念诸菩萨，善复述诸菩萨，护念什么？护念尊生的这个机呀、啊。跟法相应的这个机就是善根，愿意来进这个善根，或者说愿意见这个福德，就是因缘，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不会缺少的。就是说，那么说诸菩萨善护述诸菩萨，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念什么？是善护念尊生的机，就是善护念尊生的善根，就是。所以我们能够皈依佛的这个善根是诸佛护念的。那诸佛这么护念呢，就要把尊生的善根，就把尊生的福性给他护念出来。所以呢，舍取生命呢来护。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这个佛陀为了护念尊生跟法，因为法这个东西不是修出来的，是本来于世，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妻子而愚，舍身肉，把手身体血衣。献出来于四大海，把身体献出来于西密山，然后都是为了护念尊生的善根啊，希望尊生的善根不失。这个善根是什么善根呢？就是跟法相应获得真实解脱的善根，是吧？这善根善护念尊生善根。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善根啊，我们往往对这个善根并不在乎，就是我们皈依佛的时候，你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佛，你只是这个迷信状态。所以我们皈依的时候都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皈依啊，就是相似皈依、三根皈依啊。相似皈依是什么呢？就好像 皈依了三宝，其实呢还没有皈依三宝，就是微善，就是说你的善根，你就拿了一个本子而已，其实上都不是。只有你信到于是我闻那个体呢，才能够叫做真实的这个皈依。如果跟法不相应的，都叫相似，这叫微菩萨。菩萨叫微菩萨，皈依叫微皈依，就是说你是假皈依，不是真皈依。你观察一下，有几个是真皈依者，就包括出家，有几个是真出家者。真出家就是无为，就是无生，知道吗？真出家就是说你是出家相，就是连这个出家相是什么，佛性的出来你都不相信，你还信什么呢？是吧？出家是三宝之一啊，法成佛性的出来，你出家相都是这种佛性你都不相信，那你相信什么？就是那你出家人都不信，你还能念在家人信吗？是吧？就是在家人持五戒修十善都从佛性里出来，你信吗？当下都是佛性的，就是就是我们出家人都不相信，还能就在家人相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80%的你在外面走，80%、90%的都还没有信，真实信，都是有微菩萨，想想都很忏悔的，就是。你看做了这么多年的菩萨，做了这么多年的出家师父，连皈依都还不算，其他都是微虚微的。你想你晚上睡觉想一想，你会不会流泪，是吧？就是说应该痛哭流涕，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消息，是吧？修行了几十年还不知道一点点消息，到处登看西看的。而皈依，有人皈依，名义上皈依，师父我皈依10年了20年了，就是连皈依的影子都找不到，就是。所以你不感觉到很可怕吗？你不感觉到很恐惧吗？是不是？所以就是我现在要不知道这个道理，我还是迷惑着呢。所以我现在明白了，我大胆，我心里就充满了自信，是吧？因为我了解我本称如来身，是吧？世界本来是如来身，每一个境界都是如来身，我非常的清晰。所以就我所谓的往生，就是直接回到如来体上去了，是吧？所以我对这充满信心，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法，要闻到这个道理，你就做一个真实出家人，你做一个真实的皈依弟子啊，不要做假弟子，是吧？所以要想想佛恩呢，对吧？就是说我常常在死的时候上护念诸菩萨，上护诸诸菩萨，就是说诸佛在护念我们的善根，护念我们一念啊，跟这个法相应，我们今天能听得懂，那诸佛菩萨都很欢喜，地藏文殊普贤观音他们都很欢喜。所以呢，因为为什么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呢？因为一切众生回归本性嘛，那当然欢喜了。那菩萨不更欢喜？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念回到本性上去，回到如来体上去，刹那刹那的一念都回到本体上去，他说诸佛如来都欢喜，因为你已经找到真实了，回到一上面去了，一时就成就了。如果你不懂得一时，不懂得于是我闻，我在后面讲了，就能够，因为佛陀讲于是我闻就已经圆满了，对吧？讲一时，你明白了一时，你就会感恩了，真的。为什么？因为佛陀为时，我付出了多少生命？不只是佛，十方诸佛为我奉献自己的生命，就把自己的血来供养给众生，把自己的骨头肉。手眼睛供养给众生，无期的供养。那我们只要一天不成佛，佛在不停的供养，还有多少诸佛在献生命呢？还有多少诸佛在献这个身体，把自己的身体肉手脚眼睛头妻子儿女眷属啊供养出来，要善护众生的善根。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天不成佛，你都是占着佛恩，是吧？所以呢，在六道轮回中，我们有什么资格骄傲呢？有什么资格还是耍脾气呢？还有什么资格啊？这个在人面前啊表现自己呢？我们老老实实的在佛面前好好的忏悔，好好的感恩。我们没有资格在别人表现自己，永远是自己错，别人都是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是在救我。实际上就是说，诸佛，只要我们一天不成佛，诸佛菩萨都为我们献生命，就这样的。就是说，所以呢，都护念我们那个善根呢，对吧？护念我们善根，就是说，跟我们一个法师讲，就是说我奉献无量无边的生命，作为你一念阿弥陀佛，是吧？ 这样的念这样阿弥陀佛，我即使我无量劫现出的这个生命我也阻了，因为有一个人要成佛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做菩萨就是这样干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善根呢，还一直不愿意接受佛的果，那说我们正麻烦佛，麻烦诸菩萨们，是吧？所以呢，不只是十方诸佛，还有无量的菩萨在正在为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还有那么多的出家人为我们出家。所以大家在网上听到说这个出家不好，那个寺庙不好，那过失多大。就是说却不知道出家人在修行是为众生修的，出家人把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都丢在一边，那边修行都为谁修啊？为众生修行，可以众生不知，还以为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所以那些网上忍了讲出家人的坏话，你就说我们一般等到一点善根的人的话都感到很，就是说为众生可惜，是吧？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人讲出家不好，讲寺庙不好，讲菩萨不好啊，我们都要都要前去能做到制止的尽量的制止，不要他们说，是吧？就是说不能制止的应该怜悯他，就是回向他，希望他不堕恶道，是吧？所以这个十成就啊，就是《变化经》里面讲到这个十成就的时候，佛陀以众生乐为己乐，以众生苦为自己苦，以众生堕落为自己的堕落，是以众生为己任，就是说他以众生的解脱为己任，就是说他所有的快乐他都不要，是吧？就是说一切苦他甘受，就是他带众生受苦，是吧？所有众生乐他都会随喜赞叹，也就是要欢喜。所以众生的解脱就是佛的解脱，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无畏他永远在拯救众生。所以我们现前所以我看到一部经典，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诸佛舍出来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眼睛不是无缘无故的出来的，这种善根呢这是福性的出来的。就是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不是讲吗，所有众生不具足六根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具备一根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具备一切善法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具备法界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具备一切佛法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不具备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啊，不具备一切法不退转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他说不得心人生人无生法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啊，不具备现前是一念三根直接成佛者第一愿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所以呢，所以诸佛都在为众生修行，所以你要了解你现前这点善根福德因缘都是来自于诸佛菩萨，来自于历代的祖师，历代来自于呢各位出家师父，来自于呢各位菩萨啊，所有众生的善根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都是无量劫这样轮转之中今天才走到这一步。所以看出这个意识啊不是一般的意识，因为意识这个意思就是我今天在跟你讲这个经典的时候，这个法思想是不动的，释迦牟尼佛讲的思想和我今天讲的思想那个思想是一个思想，真是人不一样。我长得很丑，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长得很美，大家都愿意见佛是因为你的情执，但是思想并没有改变，知道吧？释迦牟尼佛讲的思想和我讲的思想根本就没有改变，如果改变就不叫思想了。所以呢，思想是不动的，我们人有变化。佛陀为什么要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这个《金刚经》里讲，善护念诸佛的，善护持诸佛的。我看那个讲义上面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弟子看到佛陀的这个身相，就说一句话，说啊，这个我一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如何降伏其心？就是我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么庄严。所以我要发心，我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么有智慧，所以我要发心，我看到释迦牟尼的威仪这么伟大，所以我要发心。他看到三个像，一个佛陀的威仪非常的威仪，他走路就像一阵风过来，就像云过来一样，非常非常的庄严。一看到佛陀的像马上就生心了，就想皈依他，就这样。因为佛陀的智慧一话一句话能解百亿，就是说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来问他，他一句话全部解答，这种智慧就是说谁不想皈依啊？就是佛陀的相貌端严，三十二相，见他羊能够开智慧，见他鹅能升起慈悲，见他鼻子能行普贤行愿， 借他嘴巴能发地藏大愿。你看到佛陀的身体啊，就你心里面就有像虚空一样包容众生。你看到佛陀的意啊，佛陀讲话的意啊，你就会身心柔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佛陀的身体被你看到，你的身心都会柔软。所以一个人看到佛以后，没有一个不发菩提的，就是每个人看到佛都发菩提心。所以呢，这个弟子看到佛陀这三个相啊，三十二相、智慧相和这个威仪相，就发起我要跟佛一样，就是我一发阿耨多罗三藐，拥护住拥护降伏起心，就是我怎么样的具呢？怎么样的降伏起心呢？对吧？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啊，尊生依时啊成就啊，所以呢，这个时只有时成就啊，才有法成就。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法，就是说遇到这个法，那么说什么人来开始？我认为大家要有智慧，不要去看这个相啊，不要看这个相。释迦牟尼佛的相，他是诱导我们的对佛经的生信心，所以相也很重要。如果长得奇丑无比、恶劣斑斑，然后这个经典都不通达，来跟你讲经，你会信吗？是吧？你一定都跑掉了。那么说一个出家啊，比较六根住邪，最起码的是吧？也就是说通达三藏，就是啊。那么说这个修行呢，要懂得戒律啊，懂得啊，我们打法器呀、啊，经参念、三照暗念，那这些都比较庄严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可以举持一番道场。所以在经典上讲，会打坐、会讲经、会打法器，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我们讲就是教者，就是主持佛法的人，就是一门都不会，那就完蛋了，连饭都没得吃。所以我们法师啊，必须要具备这三件事：第一，要威仪具足，戒律就要这个定律比较具足，会打法器，参念都能来，是吧？还要会讲经。一个出家师父讲，师父我也想学讲经，那当然了，这个心发的一定要发出来。不想发心的人的话，都不是好和尚。就是真正的优秀和尚，就不想当将军的兵，一定不是好兵；不想当讲经说法的出家人呢，那一定不优秀，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在大乘佛法里面，如果你还遇不到珍贵的佛法，这么珍贵的佛法你都遇不到，不能够听得懂，那不太可惜了吗？所以真正的用心来听闻呢，如果你信心决定是很简单的，是吧？如果你没有信心还想争名夺利，那这个呢就很难。为什么呢？难放下名利财色啊，又追求解脱，他觉得他难放下名利财色，哎呀，搞个小庙啊，也搞点钱啦、啊，也搞点名啊，搞个会长做一做，他老是想着这个东西，那就完蛋了。就是他那讲法师傅讲我听不懂，我老是听不懂，那你听的是什么？讲名听得懂不？讲利听得懂不？讲钱听得懂不？马上就听懂了，讲这个就听不懂。为什么对人感兴趣，他当然听得懂了，就是讲这个就听不懂。真的把名利财色都放下来了，就一定能听懂，并且还愿意受，很愿意到去入的，就是就等你有一天你对他珍贵起来了，对菩提心、对成佛这件事情升起了信心以后，你对我这个讲法一定会大欢喜，是吧？如果这个不感兴趣，是因为对别的有兴趣，就这么简单，是吧？所以时，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时成就，有一有时，一是不动的，时是众生的缘起缘属，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缘数了，就来讲这部经典啊。所有的经典都是应该有因缘的，没有因缘啊，它不会出来的啊。所以你今天在听的，那是你的因缘；我在讲的，那是我的因缘。可能因缘相遇时啊，就是、啊、才能够显现出来。如果我不想讲，也想听，也不一定听得到。就我想讲你不想听，你不能成熟，所以必须要有因缘成熟，缘属才产生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显现，是吧？而因缘成熟，只要是佛经出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一时佛住啊，佛住就要具成就，时成就具成就，就是佛住舍卫果， 佛呢是主人。这个主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主人呢，佛呢，佛是觉也嘛，佛是觉悟的意思啊。那对这个佛来讲的话，从深意的觉悟和这个浅意的觉悟，而是从浅意的觉悟来讲，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跟就是这一天，这某一天，佛陀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舍卫啊祇园精舍是吧？就是祇树跟孤独园了啊。而从深意的觉悟来讲的话，这个佛是无来无去的，因尊生因理感应而来，就是尊生因缘成熟才会来，这样。就是要来显这个事相，就是佛是无来无处的，怎么会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呢？他不是不来不处吗？如来吗？那一定是尊生业力感应，对吧？没有尊生业力感应就不会，就算常佛是被你的业力感应来的，那我感应你，你感应我，就是我见到你们，那是我的感应，就是我过去不跟你结缘啊，那我又怎么见到你呢？是吧？肯定是业力感应，那你见到我也是你，就是说你想感应我还要你这样，就是我要求我善知识是吧，我要求善知识，你要发愿求善知识，诶，善知识就会出来是吧。你要心里说我不想求善，我诽谤善知识，那善知识在经典上讲，诽谤善知识无量无间升到遍地不能见善知识，你说你升到遍地，升到俄罗斯非洲那一带，你怎么去见我呢？是吧？你怎么是没生到那个地方？你生在中国呢？生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啊，这个没有诽谤，这样，所以才感召这种果报，是吧？所以我见到你，那是我过去呢，可能在沙弥呀救济你们，是吧？放生啦，就是然后大家就过来了嘛。所以有天天，你看，我出家跟我师父到武汉去放生，到江里面放生，是吧？当时那个武汉有几个小女孩子，好几个小女孩子到那皈依，皈依了说，我说你们都是我师父，反正因为他们都是二三十岁，那我如果出家这么多年，我一出家跟师父常常到武汉去翻身，翻身的武汉的鱼慢慢流到东海里去，经过这个地方是吧，所以这经过这个地方，诶，他在这边就投胎了嘛，是不是投胎就到这边来了。所以就是说很多二十岁三十年可能都是我过去放生来的，记得如果我不放生的话怎么跟你怎么现前呢，是啊。所以过去一个弟子一个法师啊还讲法，结果呢别个没有弟子，他智慧如海呀，但是别个没有弟子，他知道过去法缘不足啊，他就到那个山里面去放那个闷杀，天天放闷杀，杀虫去救济那些动物。就他这里放了二十年，他一出来以后啊，全是二十岁的小孩子在他面前皈依，全是那二十跟那些小孩子讲课，那他就知道，哎呀，这些孩子都是我做梦上放梦上放过来的。其实说，然后未曾辅导先结人缘，记得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你要是不跟人家结缘了，你将来的观感失灵。就像我们这个妙法莲华经的一个叫什么菩萨。叫这个佛十年没有众生，他成佛他应该十年前去，就是说十个劫啊，十个大劫都没有一个众生斗到十劫以后才有一个国王去亲近他，就是十劫内都没有众生，没有众生，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说这十劫来都没有一个众生亲近他，就因为他世界没有原殊的众生嘛，是吧？所以呢，众生不能遇大法。不能遇妙法，实现了妙法，也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为了说妙法莲华经，前面打了那么多的基础，对啊，打了基础，他到八九十岁才说妙法莲华经啊，不是啊，五六应该是六七十岁了，八十人六七十岁了，说无量义经以后才说妙法莲华经，在无量义经，其实说楞严经的时候他就六十四岁了。说妙法莲，因为妙法莲话就在楞严经后面讲的，应该是七十多岁了。但是其实他三十五岁出家成佛了，到了七十才讲妙法莲话，这中间等了多长时间了？虽然他的讲法，他就是妙法莲话均到那个时候才开显出来，就证明他也等了很长时间。所以在这个妙法莲话经的一个佛呢，他就等了十个劫。就这样才有尊生来闻这个妙法莲华经，是吧？后来有很多的弟子都来闻妙法莲华经，那都是所以我们法师啊， 你等到了经典，等到了佛法，想弘扬佛法，你要先结人缘啊，不要仇恨众生。那有的人发现，不要住持过来，不要出家人过来，他就是一个人住寺庙。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断绝众生，后来就断你的法缘了。嗯，再好的佛法，你到最后没人来听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那比较结缘的。所以佛陀呢，是由众生的业力感应而来，没有众生业力，那佛也不会显现。佛陀的愿力随着众生业力而显现的，就是没有众生的业力，哪有众生的愿力呢？菩萨佛法愿在因地成佛以后才成为佛的，因为他的愿力靠愿力度众生啊，众生愿力就是跟众生结缘，法愿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要修普贤行愿，都是跟众生结缘。啊，光接众生缘，我不修法的人也比较危险，是吧？你做一个过往就麻烦了，是吧？因为不学法嘛，你变成福报广大，是吧？就是或者说自己力气很大，就修禅定功夫，力气很大，啊，可以跟另一个国家斗，是吧？我福报很大，可以成就一个国局；力很大，可以跟这个别的国家打仗，是吧？你像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打仗，这叫力大。然后呢，俄罗斯国家很富裕啊，或者说那叫财大，财大叫福报，力大就是禅定。所以有你修了禅定，只不过是跟人家打架；你修了福报，那只不过是很富有，但是呢，跟成佛一点关系没有，下辈子可能还会堕落。所以呢，要跟众生结缘，同时还要学习智慧，知道吗？所以叫福慧双修。一定要修佛修慧。那么说一般人来讲，修佛不修慧，那就也比较危险，是吧？所以很多居士到庙来求佛菩萨，修福报修得很大，拿钱供养寺庙打斋啊，福报都很大。那福报大了以后，你将来做个国王一类的，是吧？做个官羽啊，或者是皇太太这一类的人，说女的做皇太太，男的做皇帝，是吧？真的，那五蕴现前的话还是很苦啊，有什么快乐的呢？是吧？就人在天上后个六千岁、六万岁又什么样呢？就是还是很苦啊。所以呢，就是不求人天福报，我们要依止于佛法。所以呢，要开般若智慧。所以呢，佛教里面修佛是很远的，修智慧是很难的，要有法师的讲法。在经典上讲，身体受戒，世界可以让身定。身静下来，是吧？说这个我们修禅定可以让心静啊，产生心的力量啊，我们持戒可以让身静，产生身体的力量，就是福报大，这个神通大。那说产生的功用，就是将来做一个国王一类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那你接的缘也是都挺麻烦的，因为没有智慧接的缘都是人间之缘或者天上之缘，所以接男缘接鱼缘出去，那说他不能去解脱缘，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解脱缘，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我们这一辈子能遇到善知识来讲这个，所以寺庙的讲经是非常重要。因为在经典上讲，你修身就能够身定，修心就能心定，但是呢，我们要除去什么愚痴，开显智慧，要通过文法，就是说佛法开破疑开悟啊，开智慧，这是佛法最重要的一课，所以寺庙讲经是非常重要的，就这样。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辈子经典讲经，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讲经感兴趣。我在马来西亚，我看到很多的寺庙每一天晚上讲经，就是喇叭在讲，就是都在讲经，因为它是南传佛教比较多。南传佛教基本上都是讲经，他们出家人，他们居士到庙里去，不是烧香拜佛，不是为了念香了，是为了持五戒，就是他们持五戒是半月半月持，就是一半个月持一次五戒，一半个月持一次五戒，就是他不像我们持五戒就遵守，犯的也不知道，就是自己早就犯掉了，根本就没有五戒了，他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五戒弟子，大肚一到处跑，是吧？就是其实根本连五戒弟子哪算呢？其实有的受菩萨戒。说了菩萨戒，戒都放完了，是吧？就菩提心可能搞不好都没有了，是吧？就是说，还把自己披着衣，我是菩萨， 就是说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在印度我就看到，因为我在印度住了三个月时间，他的出家人，他男传佛教比较多嘛，他的居士过来干什么，就是给他咕啦巴啦哒巴哒啦就念。后来我问他念什么，他是给居士十五戒，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的念出家叫沙多，就是和尚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给居士受五戒，然后居士在那个地方听法，没有烧香的，知道吗？就是他没有烧香，也没有一些这个牌位的。我们把鬼贴着一排，这鬼站好啊，一排一排的站着。我们安排鬼站好，给他，然后我来操作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连鬼都可以命令他，让鬼一排排的站着，然后我们给他操斗，你不觉得好笑吗？是吧？所以我们都命令三界了，知道吧？我们出家人命令三界给鬼卸牌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命令鬼，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你像印度啊、马来西亚那边啊，还有这个越南那边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烧香、炸鞭炮、卸牌位。我自己都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才有，是吧？所以中国佛教迷信色彩很重，是吧？所以真正的，就是真正的佛法是我们文法。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一定是文法，文法才有意思，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佛教，佛陀是五圣，一定是感应，一切因缘都是靠感应而来，知道？我们没有得到神通。得到神灯就知道它的因了，是吧？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都靠感应而来，才有辅助舌舌位奇缘金舌，对吧？这个衣食佛为什么佛陀是常住的啊，不顿的啊，这是众生的三根成熟而显现出来。就像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哎，观世音菩萨来了，有人说姑娘们，不是观音菩萨来了，是你心感应出来了，知道吧？就是说或者在梦中显，知道，或者说从昆仲显出来，昆仲显出来，你就是说，你供一个香灯，供一个香，烧香念南无观世音南无，或者哎，那个烟呢，就冒一个观世音菩萨出来了，就都有可能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都可以从心里面显出来的像，啊，从心在当下，心显像，就像我们现在都在心里面显出来，当下就是显像。如果你现在有智慧的话，直接向上看到性就可以了，看到性就看到了祝福，对吧？所以呢，一切相就是方便，它就是引导我们见到本性。我们常常讲，在经典上也讲到，就是说一切相就见我们的法身，一切相就见到我们的报身，一切相就见到我们先前业力化身。就是说相就是就第一义性叫法身，第一义相叫报身，我现前这一念叫化身。就是说如果你有智慧，当下就能看得到，知道？你显出来，你不断的专注，不断的专注，哎，他就有感应成敌上，感应事，感应事上就得到，比如得到禅定功夫啊，或者得到梦中见佛啊，或者说在这个限量上会超越到某一种空间去，都有可能，是吧？可以看到诸佛菩萨，也是说可以到别的世界都可以，就是在这个世界可以到别的世界，一刹那到别的世界，就像华严经里面，不等本地我进入到大自在天，这个九天，或者是这个夜摩天、多帅天、忉利天，一直到我们四天，乃至于到我们这个初禅天，都是可以的，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都是一个境界的问题啊。所以呢，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头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